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开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一同来敬拜你，来思想你对我们的大爱，也叫我们来听你对我们的教导。求你真理的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也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让我们听你的道听得明白，听得入心，也愿意遵行你对我们的教训。求你使用你的仆人作为你话语的出口，叫我们每一个听你的话语的都得到福气。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最近我在我的教会里面听到一个令人非常难过的消息。我们教会有一位的年轻人，他在香港的父母都因为新冠病毒先后去世。因为这个是一个年轻人，我相信大概是20多岁左右吧，不过应该不过30岁，所以我相信他的父母的年纪不会太大，可能比我还年轻。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很难过，我也不其然的想到死亡这个问题。虽然我的年纪不是太大，但因着这个新冠病毒的威胁，我特别感到死亡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对多数的人来说，死亡是一件最不受欢迎的事情。虽然死亡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但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现实，更不知如何去接受这个现实，以致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不知所措，恐惧万分。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生对他们来说也是不易的，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结束他们的生命。在北美洲，在我们加拿大，每一年都有很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人生无聊，或者是各样的情绪的问题，很不幸走向自杀之路。我们加拿大人相信也知道了，最近加拿大联邦政府向国会提交这个法案，修改有关安乐死 euthanasia 的规定，包括放宽安乐死的申请的条件，取消病人必须提供追踪的同意书的规定。换句话来说，是帮助人容易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感到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努力去帮国民去生活，而是帮助他们去死，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在道德方面是太倒车。自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思想腓立比书里面的教导，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谈到他个人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保罗当时他有生的失望，但也有死的可能。对于保罗，他是如何来面对生死的关头呢？所以在这个主日，我希望与大家继续来看腓立比书。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0节到26节来思想，我们怎样来过一个，就是保罗一个他面对生死的时候，他过一个生死皆得胜的人生。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这里保罗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今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个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软弱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我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为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看到保罗为我们展现一个属于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本质。保罗在20节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一句话反映了保罗他勇敢面对死亡。然后他在下面21节他就解释这个原因，他说，因为无论我是生或死，都会带来同样的结果，就是基督在他身上被尊为大显大。然后在21节与下面，保罗进一步让我们看到这位基督的仆人，在他面对生死的抉择的时候所做的最后的决定，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经历的挣扎，与为他的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最终所获得的益处。我们看21节保罗怎么说，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非常丰富。主要来说，保罗说他活着，他每一天有生命，活着都是为了基督，就是说他的生命完全被他对基督的爱，对基督的委身所控制，他被耶稣基督充满了到一个程度，可以用基督 把它总括起来。所以他的生命如果要做一个结论，他的生命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也是基督就是耶稣，就是保罗生命的目标，是他生活和思维的中心。他的目标，他是对准耶稣基督，他所思想的也是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里面，如果我们看保罗怎么来实践这个道理，我活着就是基督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就是象文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因为基督被传开，在他身上被尊回大，他就喜乐。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新闻的记者，他在印度旅游，他看见一个宣教士在一间收容大麻风病人的麻风病院里面传福音，并且服侍病人，为这些病人洗伤口。这位记者看见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破口而出来说，他说，就是你给我100万我也不干这个工作。这位宣教士看着他就说，若是为了100万元我也不会干这个工作。这位宣教士他是为主而活，他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凡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都毫无条件愿意去做。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也是基督也是保罗他的生命的维持者与原动力。活着就是基督，也是包括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靠着基督常常喜乐。我们以前在我们在这个这个宣讲这个讲道里面也看过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怎么靠着耶稣基督来喜乐。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在腓立比书里面，也是在任何的境况里面都从基督那里获得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就满足，无论境况怎么样都是满足的，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保罗也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益处，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益处就是 gain, G-A-I-N, 就是得着，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益处就是更有收获，更加有收获，他得到的更多。我们也知道死亡对一般人来说是完全是相反的，是终极的损失，因为你死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一生所劳碌所得的，你赚了多少钱，你得了什么，你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一个古代的印度的皇帝，他在死的时候，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他就叫人将他自己一生在战胜的时候所得来的金银珠宝绑在这个床上， 他对手下的将军们说，你们看，你们看，这些都是你们与我在战争中得来的珠金银珠宝，我现在可以给谁呢？我一样也带不走。死亡是人之常情，对于那些长期活在令人不能忍受的痛苦的动荡以下的人，死是一种的释放，是一种的益处。对于有一些他们患这个癌症，就是不能医治的症病的疾病的，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释放。但是虽然保罗当时是在监狱里面，但他却得到对生命有非常积极的这个态度。保罗完全没有这个厌世的意念。保罗知道死亡不但不能破坏他与基督的关系，反为使他与基督的关系更进一步。因此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生活，并且保罗若是为殉道而死，既为使基督得到荣耀，反为也会使基督的福音被传开，更加广泛的传播。因此这个死亡对保罗来说是大有益处的。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的生命他所关注的就是基督的福音与基督的教会，他将他的命运完全与福音认同，这个就是保罗个人的最核心的价值观。他看生与死，对生死所做的决定都是本于这一个的价值观。然后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22节，就是为主而活的生命。我们看到在保罗的身上就是这一种的生命。保罗说，他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能够成就我功夫的果子。保罗他告诉我们，他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他的生命是为主而活，所以要做什么？不是为了享受，不是要为了做什么其他的事情，甚至不是为这个成家立业，他是为了要结出功夫的果子。功夫的果子就是保罗的宣教工作所结出的果子，包括对信主的人与信徒的信心得到坚固。保罗知道，如果他的生命积蓄能够存留的话，他就能够继续来做宣教的工作，他就可以结出功夫的果子。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虽然不是传道人或者是牧师，跟好像杨牧师跟我一样，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的生活也一样要结出功夫的果子。因为我们知道传福音领人归主不是单单是牧师传道人宣教士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与责任。我们作为传道人，作为牧师，当然要做的， 要结出丰富的果子。但是不单单是我们来做，也是我们教导我们来带领弟兄姐妹来做，来结出丰富的果子。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或者是你留在家中作为一个主妇，不要忘记在你生命当中要结出福音的果子，令人归主。当然了，基督徒要在生命中结出的果子不单单是领人归主，也包括在我们的品格方面，我们的性格方面，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来谈这方面，但是我们要记得，无论是在什么境况里面，我们都要过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结果的，这个就是结出这个果子。我们看第三方面，保罗的生命。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里就保罗就谈到他死亡的问题。保罗对死不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一个的看法，一个态度。其实他看死亡是有一个，是可以说是对死亡是有美好的无比的盼望。他说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为什么？因为保罗深深知道他死后便会立刻与基督同在，所以他说与基督同在。他知道他死了以后他是去哪里的，他不会不清楚，他不会说哎呀，我现在我坐牢很辛苦了，太辛苦了，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就宁愿死了。不是，完全不是。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不是消极的。什么是与基督同在啊？与基督同在就是享受与基督亲密的团契，与基督的相交的生活。对于保罗来说，死亡不但不能破坏基督与基督，保罗与基督的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只能使这个联合变得完全，使保罗得着天上难以形容的福乐。他不再受肉体的限制所妨碍。因此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离世这个词非常有意思，有两种的用法。第一种就是作为航海的俗语，离世是指船它起锚的时候解缆，起航离开停泊处，上海去开。然后第二个用法，离世作为军事的用语，就是指军队他们完成一个任务以后，他们就拆卸他们的帐幕，然后就出发继续来前进到另外一个地方。保罗用离世来形容基督徒的死，很有意思的。 就是表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好像行旅在完成我们在世界上的任务以后，我们就离开到下一站。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论我们如何的爱主，无论我们读多少的圣经，有做了多少次的祷告，我们与基督与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有多么美好的沟通，在教会里面享受怎么好的团契的生活，我们个人与耶稣基督有多么甜蜜的这个的灵修的生活，就是你怎么样有与主同在的感觉。我们然人因为种种的限制，不能尽力与主耶稣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但是等到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的限制了。我相信我们各位弟兄姐妹都有这一种的经验，就是你与你的心爱的人，无论这个是你的配偶啊，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与你的儿女分隔两地啊，或者是你的亲人要回国内中国，你在加拿大，或者是你要回国内，你的亲人在加拿大，你分隔两地，在这个分开的时候，只能透过书信，现在都没有人写信了，应该是用微信。以前我记得我以前来加拿大读书读大学的时候，本科的时候，唯一一个方法就是写信给我的父母。现在没有人写信了，现在是写这个微信啊。你只能透过微信、电话，甚至现在是 Zoom 了，或者是 Skype 啊，也不用这个洋人这个东西，我们用微信就可以了 ，WeChat 就可以 ，WeChat 什么都可以做啊。你分隔两地，你只能用微信保持这个联系，但是无论现在怎么是。多么这个媒体是多么的真实，但远远不能比不及能够与你心爱的人在一起。我们叫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实体啊，不是 online， 不是云端，不是 cloud， 现在是实体。能够实体在一起面对面的重聚的亲密，我在加拿大住了有30多年的时间，常常有都要回香港或者是去其他的地方，有时候就与我的师母分开，我常常分开的时候都是不舍得的，总是透过这个打电话啊，或者是用其他的媒体来保持联系。但是叫我最兴奋的哪一刻，就是当我乘飞机回到 Edmonton 的时候，我师母来接我的飞机，我们重聚的哪一刻，真是好的无比的。各位弟兄姐妹，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与主的团契，与主亲密的关系，在地上永远都是有隔离的。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与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这个的阻碍。所以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就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保罗对死是有一个盼望的，就是能够看到耶稣基督面对面。我们看第四方面，第四方面我们就看到保罗从23到26节，这里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他说我就不知道怎么挑选，我在两难之间，我很为难。这个两难是什么难呢？就是保罗在生与死两解之间，他就不知道怎么来选择，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做这个决定。两难之间，原文是形容一个旅行者，他走在两边都是这个岩壁的窄路上，好像被两股强度相等的压力从左右两边把他架在中央，使他不能动荡。保罗在这个两难是什么两难呢？一边是他离世与基督同在的愿望，另一边是他留在世上的这个责任。在愿望与责任这两股压力强度相等之间，他就感到左右为艰。所以如果要他选择的话，他就无法告诉读者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会怎样来选择。所以22节说，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还是要为主而做的选择。所以在24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在愿望与责任两者摆在他的面前，保罗选择了责任，他将他自己的愿望放在一旁，福音是他第一件事，他选择在福音上侍奉主。所以保罗说，他为了腓立比信徒的益处，为了腓立比的信徒所代表整个基督教会的好处，他继续活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这个很具体的说明了保罗那种为各教会挂心的牧者的心肠。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做的这个选择，为什么他选择继续活下去。我们再看保罗说25节，他说，我自然这样深信，就知道软弱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相信他将继续和在腓立比的信徒同住，他期望回到他们的中间，再度展开他的侍奉，并且帮助他们在信心上长进和喜乐。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相信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对神和对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的信靠。 心上的喜乐，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的喜乐。我们看到信心与喜乐有密切的关系，信心越增长，喜乐就越发加增。相反的，如果信徒缺乏喜乐，可能就表示他们的信心不够了。26节，保罗说，叫你们在耶稣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为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期待再次回到腓立比的教会去拜访他们，也让他这些信徒看到他得到释放，就出在他们中间，和他们同在，他们的喜乐一定会加添，大大的感谢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快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看到保罗他怎么看他的生与死。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活，与我们对于死的态度有极大的关系。一个活着只是为自己的人，他的死就会失去一切。但是作为基督徒，若是我们活着是为基督的话，我们便就能够像保罗那样，对生与死有他的超越，并有很积极的人生。也只有像保罗那样活着，就是基督的人，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与满足。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这样的付出，死的时候怎么会不更有收获呢？我们若活着就是基督，将爱主，死的时候怎么能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不分离的同在，怎么不是好的无比呢？所以一个活着就是基督的人，活对他是有收获，死对他也是有收获。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丰盛的人生，也是一个生与死不得胜的人生。就是说，用英语来说，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无论是生或者是死， We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gain. Gain. 我们的人生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我们总是 gain， 不会亏损的。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就是保罗的生死观，是保罗的价值观，也希望我们可以能够学习保罗这样。我在大学的时候，在70年的时候，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我看过一本叫《先给无名的传道者》的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本书啊？这一本书呢，是我在72年 1972 我在大学来加拿大读大学前一年在香港买的，后来带过来加拿大来看。 我看过这一本的书，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得到很大的激励，一直到今天。作者这本书的作者边云波弟兄，他是河北省的人，他于194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重生成为基督徒，1945年的时候在重庆的中央大学的教育室他就读的时候，他奉献成为传道人。在大学2年的时候，边弟兄休学1年，为的是去陕西向学生传福音。边云波从20岁开始身体就非常不好，后来他更患上肺病，但主医治好了他。他的身体很软弱，但主的爱激励他。1948年他毕业的时候，他到云南边疆，看最后的最后的 slide 啊，对，看1948年的时候，他毕业的时候，他到云南的边疆向少数民族传福音，在当地建立教会，主大大的使用他。边云波献身宣教超过70年，他当中因为他的信仰背部要坐牢几十年，接受劳改，一直到1987年才获得平反。这一首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激励了很多的基督徒在困境当中重新站起来，在主面前坚定不移的心志。边弟兄他终身走十字架的道路，为主牺牲，终身传道。对于死亡，边云波弟兄分享表示，他说我们信主的人在地上都是客旅寄居的，且世界并非家乡，有一天我们要离开世界，就像是搬家，搬到更好的地方，就是乐园。2018年2月93岁的边云波弟兄在中国的宁波安息主怀。我很非常喜欢他这一本的书里面所写的诗，我们看最后一章。下面有一个诗句，最后一章他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正是大胆的使用自己的自由。所以宁肯叫泪水一横横的向内心涌流，也望着各个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天云波弟兄实在活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你会活出一个怎样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激励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你的仆人保罗的生命，你的仆人边云波弟兄的生命，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资享受很丰富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是为什么、为谁和我而活。我们往往都是走这个世界的路，忘记了我们是应该为你而活。求你今天你透过保罗的生命，透过千千万万你的忠心的仆人的生命，再一次来挑战我们，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活是为谁来活，我们死是为谁来死，叫我们生与死都是为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爱我们，你首先你为我们牺牲你的生命，所以求你再一次眺望我们对你的爱，对我们说话，安慰我们，邀请我们，再一次鼓励我们来忠心委身来跟随你，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面对种种的变化挑战，也总不动摇，让我们忠心至死。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